那么因此我们对友情要有慈心，甚至是理所当然。那如果你自己的内心改变了，能够达到这一点，我们对一切友情的利益啊去做，这个是理所当然。为什么呢？刚刚才讲，一切友情都对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恩惠，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。是这样的。那现在下面是讲这个慈心，因为慈心是菩提心的根本，菩提心是要修菩萨道成佛的根本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慈心的条件就是没有差别的，不分哪一种众生，我们都要平等的给予福利或者安乐，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看下一页108页。对慈悲喜舍来讲，慈是悲的基础。这个为了要给予一切友情安乐，我们会不忍友情受苦。不过我觉得在慈悲喜舍有的时候，这个看场合，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根据这个顺序。有的时候众生正在受苦，那个时候你还是要先拔除他的苦。这个有点像是一体两面，慈跟悲啊，有时候是一体两面。友情的身上如果去除了苦，那他来接受我们给予的安乐，才能够稳定。如果又是苦，又要接受我们，他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敢来享受那个安乐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慈。慈虽然是悲的基础，这个是根据修行的顺序而说的，可是实际的场合你不是这么死板板的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篇幅很短，对于慈的内心上的调整跟运作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个上次补发的，这个是来自于清净道论，讲这个叫做四梵住，四无量心，或者简单讲叫做梵住品。梵这个字就是清净的意思。可是为什么特别讲梵呢？慈悲喜舍如果作为禅定的法门来修啊，可以得到第三禅或者第四禅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在色界的禅定是最高的了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没有全部印，其中有几页我省掉，因为那个是特别讲禅定的修行过程，那个很细节的内心上的怎么样，或许我还是讲一下。要修禅定呢，它的过程有几个最重要的关卡，几个关键，或者说什么叫禅定，就是要具备那几个关卡。可是我们这里不是讲禅定，所以我把那些省略掉。那我还是先讲一下好了。那什么叫禅定呢？共通的特质，最重要有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你要有个所缘，要有所缘。那么以慈悲喜舍来讲，都有所缘。这个所缘呢，就是一切友情，一切友情的。要是用慈来讲啊，就是我们给予他们安乐，他们得到安乐，那一种状态，这种状态就是我们的所缘。这个所缘不是说一个友情他长得什么样子啦，他跟我们什么关系，那个不是所缘，那个只是一开始我们先借用啊，这样的。那慈是这样，悲喜舍都是这样，类似这样，就是那种自己或者别人获得这些的时候的那一种状态，以这个状态啊作为内心的所缘。那还有呢，必须专注，因为不是一次两次内心这样子的升起专注的所缘马上就有这个效果，这个一般呢是不可能的。你要一次又一次的专注，同时要破除或者降服 跟这种情况相抵触的。跟这种状况相抵触呢，主要有五个，这通常我们叫做五盖。这五盖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贪嗔，还有什么呢？调举，还有昏沉。啊，这个是跟一般讲的那个五种烦恼有点不一样啊。这是特别针对禅定而讲的五种障碍禅定的，贪嗔，还有昏沉，还有调举，啊，这样子就四个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怀疑的疑，怀疑的疑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要对治这五个。那怎么对治呢？除掉刚刚讲的专注，还有需要去培养的，需要去培养的就是五根。五根，这五根呢，特别跟修行有关系。修禅定也好，就是说修那个色摩他也好，修毗婆舍那也好，都需要这五根。这五根就是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。刚刚讲那个信心，第一个条件要信，第二个要念，念就是刚讲的专注，第二个是精进。有了信之后呢，那你要有修行的法门，有这个所缘，还知道修行的过程跟方法，然后你就具体去做，不是只做一次两次，要持续啊，这个就是精进。那五根啊，在这里叫做根，其实它就是也可以说你要具体的做，或者你内心要具备的植树，然后呢要一次又一次的培养它，就像树木的根，培养它呢它就会生长，长大了，长成这个枝啊干啊，具有力量。刚刚讲的五根呢，信、静，再来就是念，就念，这个念就是刚刚讲的专注，持续的维持在所选定的所缘上面。这样，这个所缘呢，怎么样去选择所缘，怎么样去取得所缘，这个都有方法，都有方法。这个就禅定很细微，每一个方法都有具体的，哦，这样子，甚至还有它错误的。我们你去取得所缘境的时候啊，也可能有不对的方式。那什么是不对的？这个都要知道，然后要避免不对的。如果不懂得避免不对的，那就是糊里糊涂的，这个盲修瞎练，那没有用。好，信、静、念，这个念，再来念成功了就有定，禅定的定。这个定虽然五根的时候呢还没有成功，还没有真正得禅定，但是它有定的性质。信、静、念、定，最后还有个慧，智慧的慧。所以说你说禅定不是完全没有智慧的成分，禅定不是完全没有毗婆舍那观察的部分，也是有，只不过在最初他这个思维观察的内涵特别针对，是用来特别针对对治那五盖，了解贪的过患，了解嗔的过患，点点点点，了解这个昏沉、调举，还有怀疑的疑的过患。啊，一开始这个慧是用来这个用途的，慢慢禅定有点功夫了，得到欲界定了。要得欲界定呢，这中间最重要的过程就是要克服昏沉跟调举。正如那个天平一样，这个天平呢不小心一定是某一边高的，某一边低的。高的这一边就比喻那个调举散乱，另外一边沉下去的比喻昏沉或者是细微的沉默。这个部分呢要看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色摩他，现在的翻译的本子是应该是从344页还是346页到399页法尊法师的翻译。那这个地方叫做正知正念，维持正知正念，那个正知正念就刚刚讲的信、静、念的念。有的念也就是正念， 同时要去培养正知，然后呢，同时就是要小心的保护，保护内心，不要掉入了昏沉，或者掉入了调举。要在昏沉或者调举刚要出现的时候就警觉了，然后都有各自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我们就没有办法细讲，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个地方，或者将来在别的课有机会我们再来补充。好，然后信心念力会是五根具备了，还要去调整这个内心，这个时候又要配合七觉知，七觉知跟五根也是相对应的哈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时候内心会觉得枯燥无味，这个时候你要用信，相信的信，信根来激发你的兴趣。用七觉知的话呢，你要激发你的精进根，还有清安这一个觉知，还有或者是用念，念这个部分是随时随地都要具备。七觉知呢，就是念觉知，里面也有精进觉知，也有这个清安，还有喜，还有乐，或者没有乐，但是就是再来就是有定，还有这个最后有个色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原则上他们五根跟七觉知啊，都可以分两大类。这两大类就是一方面可以对治那个调举，就是心太过于高亢，太过于高亢或者太过精进。那有的时候是就是心没有力量，昏沉、沉默，就刚讲的这个枯燥无味等等，或者是太疲倦啊。那你要倒过来，要把它激发这个内心的活力。总之，这两个部分如果做得很恰当，那慢慢慢慢，这个天平就可以慢慢的平。这个平就比喻我们很容易的内心安住在所缘上面，安住在所缘上面，这个是禅定的根本的状态的一部分，两个部分的一部分。第二个部分是内心要清楚明，就是明白清楚，还有力量，有力量。内心在所缘上面呢，所缘要非常清楚啊，这个因此它不是昏沉，不是那个沉默。同时呢，内心有力量啊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它也不是那个调举等等的，就是这样情况。那然后呢，慢慢这个就会得到欲界定，然后会得到味道地定。味道地定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说具备了五个禅知。五个禅知就是寻视喜乐一心，寻视也可以翻译为觉观，这五个禅知如果成就了，就证明你得了，至少得了味道地定，是这样。那么更深刻的话，更稳定的话，就是得了初禅，这个禅定的简单的特色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为什么禅定那么的吸引人或者那么重要呢？是因为刚刚讲的五根七觉知，到了得禅定的时候呢，具备了五个禅知，初禅这个禅知的力量很大，为什么那么大呢？因为他们这个是内在的，喜跟乐，是内在的，然后这个觉跟观也是内在的。那个一心呢，就是你内心维持在所缘上面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一样的。那因为它是内在的，所以呢不太会被破坏，也不太需要外在的条件，是这样的。那另外呢，因为这个情况啊，用它做基础，用禅定做基础来修智慧就很快。因为我们在所缘上面，想要在所缘上面安住多久，还有要观察它细微的，这个时候都有这个能力。平常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能力， 我们打坐大概坐几个小时就很累了。其实你若打坐好，坐得好，坐几个小时一点都不累，不但不累，越坐越舒服，还越想坐。这个差别，这个我们平常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这个有空再来详细讲。现在先还是回来看修这个慈悲喜舍。那这个篇幅呢，它词的部分很多，因为跟其他的是相通，相通，它共同的这个必备的条件，这个是284页哦。我们看这个，它这个是有那个阿拉伯数字123这样，第一点、第二点这样了。那么第一点我们就不用看，这个是讲它用来修禅定的话，它该具备的前面的条件。那些前面条件很多还是外在的，外在的就是环境方面了哈。这个在清净道论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就看就去看哈。这个它的环境，还有它饮食方面哦，还有该断除了一些，这个非常像智的大师在四禅波罗蜜，或者小止观，或者摩诃止观都有说到这个25方便啊，这个都是在修禅定啊该具备的外在的出钱的，但是不可缺的要注意的部分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就这里就不细讲。第二点呢，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内涵。这个第二点这个大标题叫做观察嗔悔之过与忍辱之德。这一大项啊讲很长的篇幅。那我先解释为什么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觉得要补充这个材料。因为我们修持波罗蜜啊，如果大家练习看看，应该会发现什么，就是障碍在哪里呢？到底什么会障碍我们，令我们没有办法修持波罗蜜，或者简单讲修慈心修不成功？到底障碍在哪里呢？真正障碍就在这个嗔悔。那你可能不觉得哦。那我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最近，或者不要说最近，就是一年两年几年前，有比较重大的跟人家有不愉快的事情，或者别人冤枉你，反正你觉得很不舒服，或者你觉得那个事情别人做的不对，或者呢不如你的意，或者不是你的原来所期望的，然后你就是放不下，你很希望当时那个情况可以改变，当然不可改变，因为已经过去了。但是有时候你会想起他，应该我们一般人都有这种经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一生当中啊，多多少少不可免的会有这种事情。现在重点是说，如果这种事情在你心里面你还有，你偶尔会想起他。这种事情在我们心中回忆跑出来的时候啊，往往是你比较身心比较弱的时候，或者你在做粗重的事情、烦躁的事情，有时候它自然会跑出来。这个证明这件事情你还放不下，多多少少你还放不下。然后你观察一下，它跑出来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真的很有那种恨的，有这种恨的心的话，你说不定很希望呢，对当事人，对那个场合里面有一些动作。你观察一下，虽然已经事过境迁，只有你一个人，这是在你脑袋里面出现那个场合，那个画面，那个景象，但是因为蛮严重的话呢，你还是希望有所行动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蛮严重的。那万一真的有碰到这样的人，哦，你事后，假使有一天你不小心碰到他， 你要检查一下你到底会如何。啊，为什么说这个呢？这个就是修慈心的障碍。那我们都还有一点点，多少有点。举例来讲，我要是观察我现在自己，大概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那已经太久了，太久了，我大概忘记了，大概忘记了，大概你要想也想不起来。就是刚刚讲的，身心比较疲倦，或者做出众的事情，大概也不会自动跑出来了。可是呢，过去哦，过去那个事情刚发生，大概一两年、两三年内，有时候还是跑出来的。你不是刻意想它，可是它就是跑出来。哦，就是跑出来。当然，因为那个场合，像我，因为有好几年一个人住啊，在乡下，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情。我当然我是没有那一种，我举个例子，像有的家庭，听说有争执或者什么时候啊，有严重的冲突的时候，有的人会摔东西。以前还是年轻的时候，偶尔会看连续剧什么的，据说剧情上都有这种啊，会打人啊，会骂人啊，会摔东西啊。那我要讲说，好，我们那时候内心现起这种画面，好一点，你不会真正有这个具体的动作。我是没有任何这种事情跟着习惯啊，但是毕竟你会觉得不舒服啊，但是还好，当然过一段时间慢慢过去了，也就好了。要是真的有一天再碰到同样的人，你其实不会对他们怎么样。要是以我自己来讲，我这个人有缺点，我心肠很软，心肠很软。我要是真给我碰到这个人，我也不会对他怎么样。我没有办法去伤害人家。就算我心里不高兴、不舒服，我顶多就是觉得受委屈，忍下来，我不会对人家怎么样。但是有的人不一样啊，他是忍不住的。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好的。那但是有些事情刚发生，去年前年刚发生，你有时候还是常常会想起来。那想起来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去修慈悲的。尤其没有办法修成功，这里要求的是呢，不管是对你好的，对你不好的，或者没有任何关系的人，你要平等的希望他们得到安乐，而且他们得到安乐，你会觉得很欢喜。那现在刚刚讲的，对于那一些曾经跟我们有不愉快的，你做得到吗？一开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，真的做不到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不过还好，一开始先不用以他们为对象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嗔悔还是这个刚刚讲修慈的障碍，修慈悲的障碍。底下没有关系啊，底下有很多篇幅，一一的用好多好多的角度，好多好多的例子来一个一个的帮我们来转啊。那这里有好多，而且在很多就是说，你用某种方法还是不行的话，还有不同的方法，一个一个。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先明白障碍在哪里，主要障碍就是这个嗔悔。那嗔悔，我们如果看《诚实论》，他讲得很清楚，具体的事情，具体的内心的状态，什么样的状态叫做嗔悔？那个《清净道论》，它重点不在分析啊。他重点在具体的做法，可是那个分析的话，你要看像成为师论，不是成实论，或者像俱舍论等等的，这样你才知道到底你内心有没有嗔悔，还有呢什么样的心的状态叫做嗔悔，这个都要了解。那现在是说呢，先要明白要断这个嗔悔，同时要修忍辱，这是一体两面。我们已经有说过，忍辱是比无嗔要更进一步啊，忍辱更不容易做得到。那么忍辱如果做得到，那你等于说你会原谅对方啊，不会想要对对方有伤害。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心， 平静的心才能够修慈的，才能够修慈悲的。第二点的第一行后面说呢，未有不见称为的过失而能断称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断除称悔啊？最重要是要明白称悔的过患。这个称悔呢，像毒药，像一团很热的火在烧我们一样，等等等等。然后如果我们掉到称悔的掌握，称悔啊就像敌人一样，敌人会希望我们痛苦啊，敌人希望我们这个没有好的名誉啊，敌人希望我们掉到这个不好的遭遇啊，敌人不希望我们快乐啊，称悔就是这样的敌人。底下也有很多篇幅啊告诉我们称悔的过患。那你现在先要明白称悔的可怕是这样子，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愿意断除称悔，不断除称悔你就不可能修慈悲，他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的。同样的，未有不知，第二行未有不知忍辱的功德而能忍辱，因为忍辱啊你就是要等于说受委屈你还能够忍下来平静不报复。那这个背后的动机很大力量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小的这个忍不下来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这个痛苦。另外它有很多好的一面，这个都有它背后的动机跟动力的。所以是这样。现在经文这个清净道论它是这样子，它每一个部分呢它都有引用那个经文，然后它下面呢就是在解释那个经文的。现在个经文就是第三行，刮胡贤者若被称悔所征服，心被称悔所夺者，则杀害生命。这个经文很简短，可是意思很明白。我们如果变成称悔的奴隶，或者我们就是根本被他占据的，我们内心被称整个占据的，这个我们有这个经验。一旦当时是很生气，你什么都忘了，真的有时候很厉害的话什么都忘了。不过当时有点理智的话，有一个空隙，马上想一下，不对啊，不能够放任这一个内心的这一种嗔恨心，不然可能真的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个杀害生命有两个角度，一个就是比较浅的容易了解的，就是你嗔心很重的话，像社会上有的就是要报复，或者就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一个场合就忍不下来，具体的动作有时候严重的就是会伤害对方的生命，这个是很直接的可能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深的解释，伤害自己的生命不是别人的生命。为什么伤害自己的生命呢？底下也有一种调整内心，就是说与其我们因为受到嗔恨心，然后我们忍不住去伤害对方，甚至把对方杀死，结果最冤枉的是谁啊？是自己。我们假设把人杀死了，这个人死了就算了，他再怎么痛也是一下子，结果我们要受法律制裁，结果我们受的苦几十年，你看看划不划得来。这个也是表面的容易了解，但是更深的，我们受到的这种责罚造的这个恶业，这个被杀的人他没有恶业，他顶多冤枉了就赔掉一条命，但是我们去杀的人造了杀生的恶业，我们要去地狱。因为这个嗔心很强，会令人杀人的这个嗔的业跟嗔心的数值非常厉害的。 来生可能要到地狱去，所以结果受苦的是自己。甚至我们知道会使得我们因为堕入恶道，结果你白白的本来可能还有机会修行，有机会得这个戒定慧，结果你白白把这个机会丢掉了。所以你算一算，划不来的是自己。断送这个杀害生命啊，杀害自己的法身慧命，杀害自己的功德等等，也可以这么理解的、哦，是这样，这个都对，都可以的。那总而言之，我先说的这些，是因为你衡量一下，下面也有这样讲，你衡量一下，说实在啊、哦，你等于说你赔上了自己的话，划不来，真的划不来。那或者我们还可以一种想法，就是说，这个对方权衡一下哈，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如果他我们去伤害他，我们要受到这样的恶业。其实我们不客气讲，我们因为有修行的可能，我们是比他要尊贵。照理说，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条件是比他要更高的，我们怎么会用高的去跟一个低的交换呢？但是你受了嗔恨心的控制，你就等于做了一个划不来的事情，把一个珍贵的东西去跟不珍贵的东西做了交换。不管法律上有没有制裁，可是你如果真的这样做，你就等于这样的。种种的这些想法呢，到后来你真的会明白了，受嗔恚心的掌握而去做那些傻事的话，实在是划不来，还不如忍一下过去的，你保住了更珍贵的东西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、是这样啊。那接下来说，也应该要知道经中所讲的忍辱的功德。那佛陀很多时候正面的赞叹忍辱。这里说诸佛说忍辱是最高的苦行，忍辱是最上的涅槃、是这样的。我们刚刚才讲这个《华经》里面佛陀跟提婆达多的这个例子，佛陀就是因为生生世世以提婆达多为善知识，为修忍辱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才能成就成佛、是这样的。那能够忍辱的强军，这里是有另外的故事，这个强军是人的名字。那我说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婆罗门等等的这样。忍辱的这一个力量啊，真的是很大，非常非常大。那我或许可以用一点我的经验，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常常修行这个修心七义，这个它篇幅很短了、大概4个小时、6个小时可以讲完一遍。那我自己常用它修。修心七义有一个好用的，就是它，为什么七义有七个大段落？后面的段落呢，有翻译成中文了，5个字，5个字，5个字，你可以背诵，然后可以用这个来提醒自己。那很有用的。比方说，这里面有，比方说，他会告诉我们呢，你怎么样检查，怎么样检查你是具有修这个菩提心的状态。那个状态也很简单，就是叫做常怀喜乐心，常怀喜悦心。这个常就是平常的常，恒常的常，内心常常都怀有一种喜悦的内的心。这个喜悦的心呢，不是因为得到什么好东西，不是因为赚了很多钱，不是哦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内心保有慈悲，保有菩提心，保有想要利益别人的心，这个是这里讲的喜悦心哦。还有呢，散人即修静，这5个字比较不好懂，散就是散乱，就是平常的时候，平常时候你并不是在修禅定，或者主要在修这个法门，平常时候这个叫做散。能就是能够，散能就是你平常的时候呢，也能够做到刚刚讲的那个 常怀喜悦心，哦，那个常散能即修静，这个即就是色即是空的即，修静就是你的修行啊。在修菩提心这个部分来讲呢，你达到一定的成功，清净，就是那个净就是清净的净，散能即修净，常怀喜悦心，散能即修净，啊，这是一个他判别的标准。当然前面还有修世俗菩提心，还有修圣意菩提心，啊，总共有五句话，25个字。然后后面有一些勉励自己的，比方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叫什么，它里面有好几个三个，比方说这个叫做修常修三种意，常修三种意，不过简单讲了这个修心七意的最根本呢的那个内心的认知是什么呢？跟这里一样，就是对一切有情的利益啊，去着想要去利益一切有情啊，或者说一切的有情得到安乐，这件事情呢，是我们自己得到安乐的真正的来源。也就是说，把自己跟别人呢，哈的这一种地位啊，你把它对掉，就是以别的有情为重要，自己呢放在第二位，啊，就是这个最根本的动机是这样的。先要了解这一点，别的对别的有情的利益去帮助别的有情呢，啊，这个是反过来自己的利益得安乐的来源。同时，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呢，倒过来讲，为什么我们会有痛苦？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好的这种遭遇？它的来源是什么？就是对自己的安乐的追求。因为对自己安乐的追求呢，会忽略别人，会忽略别的友情。在忽略别的友情的时候呢，会造恶业，会造跟别人不好的因缘。然后那个恶业跟因缘将来就是得我们受痛苦的这个来由。所以后面这点很重要，自己现在为什么会有不圆满痛苦，那还是自作自受，自己造的恶业感的果报。因此呢，这两个最重要的那个了解跟动机，靠着这个你才能去修修，就不会变成是一个勉强，不会变成是一个很难过，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会很愿意，比方说，那么它这里面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叫做顺缘的时候呢，你就集聚你的资粮。什么叫顺缘？比方你现在没有身心的痛苦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你也增长功德，然后一切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来继续的增长你的资粮，简单讲就是培养这十波罗蜜，那因为这个就是继续的增加以后得到安乐的因果的因，这个叫做顺缘啊，这个叫做集资行，行为的行，顺缘的时候呢，集聚资粮的行为的修行。然后倒过来讲，逆缘的时候，我们有不好的遭遇、痛苦的时候，等于处在逆缘的时候，逆就是这个违逆的逆。逆缘的话怎么办呢？就是净罪，清净的净，净除我们的罪障。我们如果遇到任何痛苦的事情、任何坏的遭遇，身体的、心理的、自己的、周遭的，把它当作这都是过去自己造的恶业，像《金刚经》讲的，重业轻报，你愿意这样想，那你就把这个恶业消掉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经常讲，就是过去的恶业让它消，同时不再造新的 恶业，一定要用这个方式。那如果任何人这样做啊，他这个负面的越来越少，正面的越来越多。那过去他们在印度或者西藏啊，很有名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修行人啊，用一堆石头，用一堆或者植物，一颗一颗的种子之类的东西，把它们堆在一堆，堆在一堆，啊，然后另外一边是空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每一天就检查一下，他这一天当中起的，如果起善的念头，哦，那么呢，在刚刚讲的分两边，一边就是善的，一边是恶的。如果他这一天当中起一个善的念头，那他就在善的这一边呢，放一个石头，或者放一颗种子。同样的，多升起一个恶的这边就多放一颗。然后呢，一段时间之后检查一下，到底哪一边多，到底是善的这边多，还是恶的那边多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不得了，都是恶的这边多。一天当中啊，想要跟贪嗔痴慢疑这些相应的念头多。那这种做法也非常像中国这个了凡四训的做法啊，他们是用那个圈圈，或者是像这种的，一天当中或者一段时间当中检查一下，你有多少是善的，有多少是恶的，这个要保持像这样的习惯。但是久而久之啊，如果真诚的，这个不用跟别人讲啊，自己知道，为自己负责啊，修行就是对自己坦诚了，那你慢慢会感觉出来。如果你确实的这样做，慢慢确实哦，善的会增长。那另外你还可以用经论来帮忙，经论的句子来帮忙。那我也常常鼓励你可以用一两个自己很喜欢的经论常常读诵，经文的力量很大，那比较不会被烦恼拉过去啊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修慈心啊，方法都是类似的。总之这一个段落啊，就是你要明白它的反面，嗔悔的过患，它的正面，修忍辱的功德。我刚刚其实要讲那个忍辱的殊胜，忍辱非常殊胜。那个忍辱有什么殊胜呢？过去印度的阿里峡尊者就是配合修行期一样，有这么样的讲法。平常我们不可能啊，他的意思说，如果我们想要脚走路的时候不会受到伤害，有两种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所有的马路都把它修理得非常平整，把马路上任何障碍都去除掉。这个马路是比喻别人，就是别人每一个人都对你好，都对你好，当然你就是快快乐乐的啊，只是用这个比喻。那实际上你做得到吗？不可能啊。那还有第二个办法，不是去把马路都修得平平整整的，是把你自己的鞋子，你的脚把它保护得好好的啊，保护得好好的，这样子你走在任何路上你脚也不会受伤害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内心，内心不具备嗔，内心具备忍辱，那么你到任何地方去，遇见任何人，在任何处境、任何场合，你内心是安跟乐。那么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修进期的时候有很深刻的体会，而这个本来他们也就是这样子教导，但是你自己要做做看，慢慢你会愿意的话呢，你就比较接近这里讲的慈心，或者这个示范住，或者修行期，好像这个你一开始可能有点勉强，是这样。我们时间今天也差不多到了，那么这个部分麻烦你下次再带来啊，下次我们就可以仔细来看，或者你自己先看一下，这个都不难懂。里面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你不明白或者有疑问，也可以我们提出来。